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请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事情，转过来跟隔壁的人问安，但是不要随便讲，要照着我所说的这几句话。你跟隔壁的人问手、握手之后，先说第一句话，我们先练习一下。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预备来。要先讲完这句话，才能讲第二句。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预备来。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大家彼此问安。圣经里面旧约39个书卷里面，如果从单一书卷的角度来看的话，以赛亚书的篇幅是最长的。不但如此，它被新约引用的次数是最多的。有的学者能够从新约里面数到400多个地方，甚至于将近500个地方是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内容，有些是指引，就是非常明显的在用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有些是暗引或者是暗示他在讲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高达400多次。一些有关基督弥赛亚的预言，很多是我们熟悉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伟大的预言是以赛亚这位先知口中发出来的。第七章，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伟大的预言，以赛亚说出来的。第九章，这都是有关弥赛亚出生的预言。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着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着鞭伤我们得医治。伟大的预言，以赛亚这位先知口中发出来的。52章13节开始到53章，这是讲到这位弥赛亚所成就的工作，他是如何的来成就这个伟大的工作，他工作的果效是什么？弥赛亚。所以今天就让我用以赛亚书来讲信息，后天圣诞夜，究竟圣诞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等一下我会用的经文蛮多的，有些我会自己来念，有些我会请会众念，到时候会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安慰，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国家都知道自己需要平安，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也都一直想要让自己的心里面能够得到安慰，能够得平安。我们张灯结彩，我们创作出一些悦耳的音乐，我们在某一个季节里面用某一种颜色来影响我们的眼睛，影响我们因为看到那些颜色之后 心情的反应，因为我们是一群需要平安安慰的人。亲爱的阿爸父，愿今天那一位本来是安息日之主，能够把他所赐的安息赐给我们当中他所喜悦的人。如此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从四十章开始起头开始讲是有原因的，因为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但很有意思，四十章到66章开始跟前面39章非常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内容。所以现在流行的许多的学者，他们写解经书要写的非常多的篇幅的，会发现以赛亚书常常会有学者把它用两上下册来写以赛亚书，而它的分界线就是39章结束，40章的开始。不需要这些学者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读过这些经文的时候，也会隐隐约约的读出来不一样，因为从1到39章都是记载着先知以赛亚当时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而且所记载的都是坏消息，都是不好的事件。先是讲到亚述帝国兴起来，把神的百姓的北国以色列把它灭掉了，把那些人掳到亚述的地方去做奴隶，又把亚述各地的一些族群的人送到北边的这以色列来定居在那里。接着就讲到说亚述帝国的力量开始影响南边的犹大国了，所以1到39章都是坏消息。可是在这个坏消息写到39章结束的时候，突然之间40章开始转为安慰的话，而且都是讲到未来的事情，拯救的应许，安慰的应许。因此1到39章都是坏消息，而从40章开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已经可以看到了，一开始上帝就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好像终于神要安慰他的百姓了，终于让我们喘一口气了。将近5年了，紧压着大家肩头的这一个衰颓的经济终于好像要有一点抬头了，松一口气。神终于安慰他的百姓，终于这2个字很好，会不会带了某种迟延的情节？在40章开始伟大的预言之前的那些苦痛，那些患难又怎么说呢？不但如此，你如果读40章1到5节那里面的一些内容，要对耶路撒冷第2节说安慰的话，第2节的下半节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你读到这些内容，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点疑问，说难道神看人，看他的百姓，看我们，就好像世界上许多人看我们的眼光，尤其是在我们困难沮丧需要人安慰的时候，世界上许多人看我们的眼光是冷漠的，不但冷漠，站在旁边指指点点。他总算受够了，我们从历史事件里来看，神对他百姓的安慰究竟有什么特质？第一个事件是记载在以赛亚书7章1到2节，请会众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7章1到2节，预备来。 这里面讲到亚兰，亚兰的这个王利逊，跟哪一国的王？以色列王，跟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犹大，攻打耶路撒冷。亚兰就是现今的叙利亚，一直就是神的选民的仇敌。在列王记中你会读到许多的地方描述，当神的百姓终于得到迦南成立的国家之后，接着就讲到许多的地方记载几次亚兰跟犹大跟犹太人之间的征战，跟神的选民为敌。这时候怎么会跟北国的以色列一起来攻打南国犹大呢？怎么会有这种情事情呢？怎么可能兄弟彼此对打，而且这时候是北边的这个已经世代的仇敌亚兰来攻打呢？原来是这个样子。这是在公元前大概第八世纪的事件。在这个时候，亚兰的东边的邻居亚述开始慢慢的强大了，势力开始西进，要压迫到亚兰了。亚述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所以亚兰本来跟北国这北边的以色列打得很厉害的时候，现在突然间发现不对劲，背后东边的这个亚述开始伸张他的势力，所以亚兰就想要跟以色列联盟，就跟以色列王讲说，我们现在不要打，现在东边的敌人更强了，咱们可得团结起来来对付他。于是就决定跟以色列邀约以色列，请犹大这个一起加入来抵挡亚述。犹大不肯参加，南边的犹大国说，我不参加这个联盟。人家不参加联盟，你猜亚兰跟以色列怎么办？你不跟我联盟，我们两个现在就把你修理一顿，修理到你要跟我们联盟为止。甚至于有可能是借着这个军事行动，使得南国当时的犹大王会被迫下台，而立起他们支持他们的犹大的一个新的人做王。你说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兄弟之间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们其实不需要太诧异的，我请同工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你马上就会明白了。这个照片这两个人物是谁呢？左边这个人物，他的名字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他的父母给他取名 Victor， 得胜者。不但如此，他的姓是 Yanukovych。 哇，你听听看这几个音节，当有人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一接起电话他说 I am Victor Yanukovych， 脑海里面马上浮现的就是一个猛男的形象，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得胜者，乌克兰的总统。右边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如果中文翻译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翻译的话，你还以为他们家世世代代是那种开冰果冷饮店的，卖芒果布丁啊、巧克力布丁啊、草莓布丁的 Putin 布丁。但是我告诉你，你若以为这个人是布丁，那你就完了。前几天才有一个人以为他是布丁的，关了将近十年才放出来。他不叫布丁，他叫普京，普天之下都是我的京城。这两个人，一个含情脉脉，一个挤眉弄眼。你一看到这个画像，你会想到用什么样的歌曲来描述，用什么样的曲子来做主题曲？不会是那一首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世上所有受苦的人们，不是那个，是那一首叫做
你侬我侬，特杀亲夺。哎呀，这两个人含情脉脉的对看。
几天以前，俄罗斯说，我给你乌克兰200亿来疏解你国家现在的困难。这一个含情脉脉、挤眉弄眼的画像就出现在网络上。国际政治的舞台，风云人物不都是这样子吗？昨日的对头，今天的密友，同样的血肉之亲，一瞬间反目成仇。在这样的情况里，我读下面这一段第7章3到7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书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上帝的安慰是主动的，神的安慰是主动的，他主动的差先知去安慰亚哈斯，他主动的差先知去迎接亚哈斯。神并不是等着看我们好戏的神，主动的安慰，主动的坚固，主动的鼓励，这是神给人的安慰。不但如此，用一些幽默的语句，你不要怕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哎呀，我有时候发现，我觉得发现神对人说话为什么能够那么有效，就是因为他不用一些抽象的句子，他不用一些八股，他用一些画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有些人，他哎呀很苦闷，很焦躁，很焦虑，你有时候去跟他讲许多的大道理，把系统神学讲给他听，没有什么改变，但有时候你用一些幽默的语句就可以让这个人破涕怎么样微笑。耶和华差先知以赛亚把该说的话都感动在他里面。你看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各位，火把头什么时候是冒着烟？你们如果像我这样子不善于烹饪的人就知道，以前，现在没有了，以前那个时候点瓦斯的这种烤肉的架子还不多的时候，常常就用煤炭。有一两次天气很热，师母说你要不要去外面用点把那个烤肉架点起来。我这个不善烹饪、不大会做事的人，点了10分钟，冒很多烟，但怎么样，没有火。冒烟的火把头就是你不要他看他，哎呀，都呛得我鼻涕眼泪，一进门每人一看我，光看我还以为我干得多辛苦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火没点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当一个火把快要灭的时候，他开始冒烟。多么幽默的一句话，你看这两个人，他们只不过是冒烟的火把头，马上就要熄掉了。不但如此，神的主动性更显在接下去所说的话。第7章10到11节，会众们一起念，预备，来。上帝不但主动的来安慰亚哈斯，上帝不但他的主动性彰显在他用这种幽默的语句，上帝告诉亚哈斯说，
你要一个兆头吧，
你要一个兆头吧。这个兆头可以是深到地的深处，可以是从地狱里面那么深的一个兆头，跟高到天堂那样的兆头。换句现代的语句，神主动的提供亚哈斯一个兆头，任何兆头。换现代的语句，神给他一个什么？
各位弟兄姐妹
啊，给他一个空头支票，下面已经签了名了，亚贝，你自己写吧，你自己写吧，我给你一个兆头，什么兆头你都可以要，我给你一个兆头，让你知道这两个是冒烟的火把头。神的安慰是主动的，他没有等到你征战的日子满了，他没有等到我们的头大的已经满头包了，他没有等到你已经加倍的受罚再也受不了了，还没有征战之前，他就差以赛亚来主动的安慰，主动的安慰。但是在这个历史事件里，我现在读第七章十二节，我来念。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哇，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读到这些经文，你曾经是跟主要过有兆头，你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看这个人，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我求，哎，我奉献以前求兆头，我奉献以前虽然已经信了，我求兆头。我奉献之后我还是求兆头，我奉献之后我心里面想说啊，我怎么知道我走在你的心里，我怎么知道我应该留在若歌教会。20年前我求兆头，从20年到现在我仍然求兆头。亚哈斯说，我不求兆头，我不试探耶和华。是在这样子的对话之中，一个伟大的预言出现的。请大家念第七章13到16节。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伟大的有关童女怀孕生子的预言被宣告出来，这个兆头被宣告出来。亚哈斯不要兆头，为什么上帝偏偏硬要给他一个兆头，而且给他一个兆头是要过了700多年之后才会出现的兆头？表示亚哈斯看得到看不到啊？看不到，根本无缘无分去看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哎呀，他说我不要兆头，我不试探耶和华。哎，耶和华说，我偏要给你一个兆头，要给你一个你永远看不见的兆头。原因是因为，请通工放下面这两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列王记下16章7到8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斯，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 这是为什么他不要照头，这是为什么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他的心意已定，他是一个吃了秤头铁了心的人。他说他们两个可以含情脉脉眉目传情，我也可以去找人挤眉弄眼，而且你看他挤眉弄眼的这个太幽默了，我不应该用幽默这两字，幽默是从神那里来的，太讽刺了。亚兰跟以色列联军是因为怕谁？怕亚述，所以来跟犹大说咱们合起来对抗对抗他，他说我不参加，不参加之后人家联军来打你，这时候他去找谁？他去找亚述，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他请亚述王出兵，的确你再读列王记读下去，把亚兰王利逊杀了，表面的危机似乎消失了，事实上他并没有领受到神主动的安慰，事实上他是在拒绝神主动的安慰之下，自己动手做了一些事情，化解了眼前的危机。神的安慰的第二个特质是神的安慰是真实的，不但是主动的也是真实的，所以因为神的安慰是主动的是真实的，所以愿意的人就可以领受，但这并不代表神主动的安慰所有的人都会领受，所有的人都会得着，所有的人都会体验，因为真实与虚伪是互相抵触的。亚哈斯的虚伪使得他没有办法领受神主动提供的真实的安慰，真实与虚伪是相抵触的，真实与虚伪是没有交集的，真实与虚伪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且在真实的安慰中必定具备了某一种的警告或者是提醒或者是使人醒悟的那一些成分，也就是说在真实的安慰里面必定包含了人可能不愿意听的，不愿意面对的。所以虚伪的人不能领受神真实的安慰，他也不会领受，他也不愿意领受，他拒绝领受。难怪亚哈斯在列王记的记载中被描述为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人。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讲这句话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呀，那些说他自己知道神的恩典，说他知道上帝是安慰人的人，那些人真是脸皮太厚了，他们把自己说成是那正人君子，是那完全人。我要在这边解释一下，我请大家读以赛亚书第八章三到四节，请会众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神把 童女怀孕生子的伟大的预言借着先知说出来。然后到了第八章，这里记载了先知以赛亚自己说他跟他的妻子同室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我家继续数阿叔的事情，我是曾经问过有一位被福音派推崇，知道是一位正统的学者，旧约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华德凯瑟 Walter Kaiser，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记得这一位老人家，他到我们教会来过两次，有一次是在 Ukrainian Center 带我们的夏令退休会的讲员，还有就是去年他在我们第一次感恩，就是建堂感恩的聚会里做讲员的那一位华德凯瑟，个子比我高差不多将近一个头，一头的银色的头发那一位。我曾经去问过他，因为他是旧约，我在学校的时候被他教过一年，我去问他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点胆怯，因为我想问他的事情是这样子，我想问他，我说我当时想问他，我说你在其他的先知里面很少提到自己家庭的事情的，为什么以赛亚在这里特别记载说他跟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我正在想我自己的想法，会不会有可能以赛亚以为这个孩子就是第七章预言的成就，也就是说神给以赛亚的这个预言是要指的700多年之后玛利亚被圣灵感应生孩子，结果以赛亚搞错了。你要知道我们这些牧师神学生有一个很大的 no-no， 就是对圣经不能够提出，哎呦，有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对不对？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去问他，我问他的时候我还转弯抹角讲了很多的句子，我说哦，他都开始 I have a question， 他说哈哈，下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哦，我说你看第七章这里第八章，我说先知一般都很少讲自己家里的，他讲他生个儿子，我说还有就是第七章第八章那里面讲到说在这个孩子懂得弃恶择善，懂得教父教母之先，这是显然那是平行的句子。我接下去就问出来了，我说是不是以赛亚以为他跟妻子所生的就是兆头的成就？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我当时用的句子是 Was Isaiah mistaken？ 以赛亚犯错了，错误了。哎呀，我问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看出这个凯瑟的脸色开始有一点那个了。他就本来我站在这里，他大概一英尺两英尺，他就往我靠近，就手就开始握着我的肩膀，他个子又比我大，就把我往肩头一把我往那边一拉，我讲话的声音就小一点了，别人就听不见了，对不对？然后等我问到说 Was Isaiah mistaken 的时候，他就大摇他的那一头银发。可是很奇怪的是，他一边摇头一边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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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哎呀，我心里想，我说我问这个人很奇怪，他连 yes or no 用点头摇头都搞不清楚。后来他说了 Yes You're right。 哇，你要说他在神学院被这样的教授说 You are right 的时候，这个是要录音起来的。 You're right， He thought the prophecy was fulfilled。 他以为那预言就是这个他自己生的孩子。 But 这边来个 but， 可不可以说，我把他的讲的话翻成中文，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句子说，他渴望神的安慰，神主动的安慰，神真实的安慰能够临到他那一个虚伪的国家跟世代，他期望他眼前国家的灾难能够在神主动所给予的真实的安慰之下解决，而期望就是这个成就，预言就是这个时候。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要用 mistaken 这个字。他中间还讲了一句话， We all make mistakes, don't we? 虽然有一点一厢情愿，虽然以赛亚是一个有一点点一厢情愿，说上帝啊上帝啊，你那个主动的真实的安慰，为什么我这个虚伪的国家虚伪的民族不要呢？上帝啊，你说的那个预言，我期望就是这个孩子生下来开始成就。虽然有一点一厢情愿，但他的渴望是对的，但他的渴望，他渴望安慰在前面马上就能够临到。所以神的安慰的第三个特质是永恒的，永恒就必定包括前瞻，永恒就必定包括我还没有经历到的那个时段，永恒就必定不只是现在而已，永恒就必定不只是我也跟另外一个人挤眉弄眼，让他出兵来把我眼前的危机化解掉。神的安慰是永恒的，过去、现在、未来，一整串像是一个有机体一样串在一起。神的安慰是主动的，神的安慰是真实的，神的安慰是永恒的。这一个安慰的永恒性也可以借着另外一个事件来看，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君王，那是一个南国，等到亚哈斯死了之后，隔了之后，大概第二个君王被认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一个君王所发生的事情。我来读以赛亚书39:1-4，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在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这个君王，这个叫西西家的君王，是在列王记里面被描述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君王。不但如此，上帝也的确在他人生的一些过程中给了他许许多多的祝福，包括亚述王围困他的时候替他解围，包括他自己生病甚至于垂死之间重病痛哭祈求，神就差先知告诉他，听到西西家的祷告，看到他的眼泪，愿意再给他十几年的生命，他的身体就得痊愈。那是在以赛亚书38，但是在39记载的这件事情，经文或许暗示西西家有讨好巴比伦使者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并不能够确定，有某种的示好，这是一定的。我请会众读39:5-8，预备来。这个事件结束之后，
三十九章到此告一段落。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犹大要灭在巴比伦的手下。我想与其说是神对西西家的不喜悦，倒不如说上帝知道人心的恶，他知道巴比伦王的心，他知道当一个王，当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王知道以色列在犹大有这些金银财宝的时候所会做的事情。但我最主要要告诉各位的是西西家的回答。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这是一个被神看为正的王，多么可惜的一句话，多么可悲的一句话。基丁是一个被看为正的，也跳不出他只能看到眼前平安的那个框框。前面有灾难，算了，至少在我的时代可以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哎呀，我们教会现在还没有很多，再过五年十年会有。凡是开始拿 Social Security 的人都会说，至少在我拿完以前有什么，大家大声一点，太平和稳固的情况。但上帝的安慰是永恒的。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可悲的这句话结束的时候，上帝的话好像从以赛亚里面就突然间涌流出来，上帝说我受不了了，我要给我的百姓的安慰不是这样子的，我要给人的安慰是主动的，是真实的，是永恒的，不是只是眼前的。所以就大声的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不但如此，第五节结束，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的安慰是主动的，神的安慰是真实的，神的安慰是永恒的。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包括我在内，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预备，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神的安慰是亲自的，主动的安慰，真实的安慰，永恒的安慰，现在是亲自的安慰，亲自的来到了。从来就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认识耶稣就是认识至圣者。他所要赐的亲自的安慰，不是那一些挤眉弄眼的人可以得到的，他所要给的人是那一些这个世界上要唾弃的人，瞎眼的人，瘸腿的人，被压制的人。 你接受他主动的安慰吗？我们松开我们自己所制造的假象的平安，而得到真实的安慰吗？永恒的安慰，亲自的安慰，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祷告。神的安慰是主动的，真实的，永恒的，亲自的。我们当中有人渴望，也想要得着，愿意认识耶稣的，你可不可以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楼上有没有？刚才举手我没看到的，还有没有？感谢耶稣，神的儿子，至圣者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把神主动的安慰、真实的安慰、永恒的安慰赐给信他的人。为刚才举手的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祝福这一些心里面愿意渴望的人，越来越深的体会神荣耀的儿子要做在这个时代我们生命中的事情。我们也为彼此祷告，在这张灯结彩的日子里，让我们再度的来仰慕我们的主耶稣，仰慕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慕他的来到，并且盼望他再来。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